你好，我是夏琳。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修身齐家，我帮助对生活有理想、喜欢学习却又很忙碌，又或者已经心累的妈妈们找到让自己更快乐的方法。在这里你会学习如何重新训练你的大脑，让它不再成为你的阻碍，而是通往成功的垫脚石。 Ready? Let's go! 那所以疫情对你来说，就是如果我们就转个角度就再回来谈孩子的话，你觉得当家长把自己稳住之后，怎么样运用 SEL 的这五大个重点去应对孩子的情绪问题？刚刚对，就是 SEL 有五个重点，然后刚刚有提到自我管理跟就是人际技巧跟负责任的决定这样子。对，那在疫情分享之前，想让疫情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他有看过这一期杂志的妈妈，然后他说，就是他希望可以听到更多，就是家长协助小孩的方法，因为他读过之后，他发现理论上他有看懂，但是实物操作上面。可不知道是因为缺乏经验，或者是有时候根本没有观察到什么时候该是切入的点，这样，所以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讲什么话来引导孩子。所以不晓得就是疫情在这方面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分享，这样。
我想要先谢谢就是小林跟这位读者很认真的研读我们的杂志哦，就在现在这个纸媒有一点衰退的时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珍贵，可以有这样的好朋友这样。我在想说其实 SEO 它虽然包含的面向很广哦，但是大家其实看到的比较聚焦的部分都还是在比较情绪的地方。那我在想说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哦，因为在这一次的杂志里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关于孩子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家长可以怎么做的一些篇幅这样子。那我自己比较有感的，因为我小孩三岁嘛，所以说里面刚好有一个例子，就好像很像是我小孩，就是他可能在玩积木，然后玩一玩他就莫名其妙把所有积木都推倒，然后乱丢，然后说我不要玩了，然后就想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明明刚刚玩得好好的这样子。那我们就拿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哦，去问心理师说，那这个面对这样的状况哦，家长该怎么办？那心理师其实有谈到，其实因为小孩的情绪发展也是有阶段性的，那在三岁的这个阶段哦，其实他也搞不清楚自己发生什么事了，然后他也可能表达上面也不是那么的精确跟清楚哦，所以其实这时候家长要做的其实是去帮孩子去厘清他到底怎么了。对，所以有一些问句我们可以用的，像是说你现在好生气，这是我们对他的观察，就是我们观察到说孩子有生气的情绪，所以我们帮他说出来，就是去帮他去辨识他的情绪哦。所以我们看到他生气，我们就说你现在好生气，那你是不是不想玩了？然后我看到你把积木都推倒了，那刚才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透过这样的问题哦，我们透过一个可能比较客观的描述，就是我看到你把积木推倒了，然后拿起来乱丢，然后我再问他说，那你可以告诉我刚才发生什么事？所以这个状况就是在于说，孩子他没有办法把整件事的前因后果说清楚，但是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问题去帮忙孩子去厘清，然后也去梳理他的情绪是什么。所以就是平常哦，其实家长就可以给一些示范哦，就譬如说在刚才的问句之后，家长可能可以帮他说，哦，所以你是因为积木堆不起来所以在生气吗？类似像这样来让孩子知道说，哦，原来刚才我这个可能脸颊红红的啊，胸口闷闷的啊的这样的感觉是叫做生气。然后透过去帮孩子去梳理说，你是不是因为积木堆不起来所以在生气，也去让孩子去理解到说，哦，对，我刚才生气的原因是因为我积木堆不起来。 所以我想这透过一些问句的引导哦，应该都是平常我们可以帮孩子去做一些自我觉察，或是去帮他们去调节情绪的一些方式。
嗯 ，OK， 我觉得我很喜欢刚刚这种就是非常具体化的，就是可以第一个是帮助他辨识，然后帮他说出来。然后帮助他就是去处理去认识，然后最后才是更进一步的转化或者是这一类的。我很喜欢，就是我在想这也是 SEL 就是大家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因为他之前的情绪教育比较像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可是我们如果要复制的话是必须要有一套程序的、哦、所以就是对鼓励大家可以多去练习这样。那我很喜欢就是刚刚在听疫情在描述的时候，我自己很感受很深刻的是虽然疫情讲的那个例子是在讲3岁多的小朋友，他们没办法精确的描述自己的情绪，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年纪有一点哦，我自己在求学过程当中是从来没有学习过这一块的啊，但不像我的小孩，我的小孩在情绪教育上我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一些接触，比如说他们，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比较像是已经靠近35后40后了，我觉得就是对你来说一个很重要的练习是学会辨识情绪，就光是要讲出这是什么情绪，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我很喜欢就是在杂志里面有提到，就是台师大人类发展与家庭学系助理教授吴怡萱老师他的办公室，你想想看哦，他是在大学里面就是教导成人嘛，然后他一进门他有一张情绪表，然后是搭配各种情绪贴纸让人随时都能辨识情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已经成为父母的又年纪大一点的父母，我们的挑战是我们可能对辨识情绪光是讲出名字我们就需要协助。我很多很多的客户或朋友会跟我讲说，没有啊，我就不开心。可是情绪不是只有开心跟不开心，还有烦躁啊，压力啊，或者是很急躁的，就是有很多很多很细项的。所以我觉得这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听下来，特别是我在想妈妈们有时候会听到哦，可以怎么样帮助小孩子，你们可能会闪过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又做不出来，我也不是主编，我也不是记者。就是我对这些东西好就是会觉得自己就是认识很少，那这样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觉得就是这会是很好的一步，就是真的就是先给情绪一个名字。你会很讶异哦，就是妈妈们，我要请你们就是可以做一个练习，你有没有办法现在当场给我20个情绪的形容词？你会发现可以写到20或更多的人其实不多，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词汇跟认识真的不是那么多，所以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好的开始这样。是，请说。
那刚才小令有谈到就是关于这个情绪智慧哦，就是我们的学习不是那么多，那我觉得真的是心有戚戚哦。对，所以说啊，我这边想要推荐的是哦，就是像我这一次因为做这个题目啊，然后就有看了一些书，然后还有去看了一些产品。其实现在房子之前就这一次哦，这个吴怡萱教授他有推荐一本书叫做让感受自由。那里面的很多内容哦，可能就跟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谈到的很类似哦。那我觉得最珍贵的地方哦，就是他在书的背后，他就有一份，就是所有的情绪，他把情绪的这个名称把它全部写下来，然后他就像是一个表一样，然后他能做的事情就是 就是像刚刚小令说，我们要先去知道到底有哪些情绪。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在情绪表达这个方面哦，辨识情绪这个方面有点词穷的话，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工具哦，然后去找到这些资源。那又或者是哦，其实像我们经理天下有出版那个温美玉老师的情绪饱和哦，他其实里面啊也是用，也是谈的也是情绪哦，他把情绪变成一张一张像是扑克牌那样子。那因为他是用在教室里面的，所以他的那个上面的图就会比较可爱，就是他也会把这个情绪给画出来。那因为温美玉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过去哦在班上他做的事情就是哦，他会把这个卡片哦就是放在他教室的某一个区域，就像是教室布置一样，然后小孩随时有感受到情绪的时候，就可以到那面墙去指认出他现在目前的情绪。那我觉得这个方法哦，其实也很适用在家庭里面，像是我觉得就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上面，然后小孩有需要，或是说当彼此之间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哦，或是说其实情绪的自我觉察也不光是在可能很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才要去觉察它哦，其实也包括今天放学回家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很高兴，诶，我内心有一种喜悦，或是当我觉得很平和很冷静的时候哦，其实也都是我们可以走到那一面情绪墙哦，然后去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哦。所以我觉得我还蛮推荐就是大家可以去找类似像这样的资源哦，然后来帮助自己增加这个情绪的智慧量这样。补充一下。
谢谢，这会很有帮助。对，我自己也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扩充那个词汇这样。对，那所以我觉得在结束之前，我不晓得就是疫情有没有想要分享其他更多的情绪调节资源或工具，还是刚刚那个就是你想到的了？
我觉得这也是刚才那个也是补充，就是小令提到关于情绪智慧的部分哦。那我觉得刚才小令还有谈到一点我也很有感的是，他在谈到说就是爸妈总是会觉得我做不到啊，那我可能没有时间啊，我没有办法啊这样子。我自己的心得是哦，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开始做就是不用把它想得太复杂或是太困难这样子，他就是一个生活习惯吧。对啊，就像我们要喝水吃饭上厕所，就情绪这件事情它其实真的是无所不在哦，并不是只有在情绪高昂的时候才会有情绪，其实我们一个人一天应该有经历了1000多种情绪都有可能吧。对，但是我们往往就是比较不自知。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它没有那么难，但是就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哦。譬如说像我现在啊，最常会去觉察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就是在可能在开会，跟同事开会的时候，就因为跟同事主管开会，有时候 either 是觉得哇，就是可能自己工作上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然后当主管在讲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想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感受的是我很委屈吗？比如说我明明有做，但是可能主管没被主管看到，这是一种委屈的感觉吗？还是我觉得其实是我很嫉妒，比如说诶，有哪一个同事可能有一个好的表现，我也好想跟他一样哦。对，那是不是我内心有一种嫉妒的感觉？又或者是我有种害怕呢？譬如说当主管讲说诶，我们明年哦，这个组织要做一些变化，做一些转型，诶，我内心的那个焦虑感是因为很害怕改变吗？是不是有一种害怕在里面呢？还是我是觉得很新鲜很新奇很兴奋？对，我觉得其实在各种的这种场合情境之下，我们都可以去觉察自己的情绪。这大概是我想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心得吧。我在想
是就真的就是大家不用把它想的 哦，这个我必须要去看完一本书我才能做，或我必须要去上完一套课程我才能做。当然学习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必须要从一小步一小步开始。所以就像刚刚疫情分享的，希望可以鼓励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就是提高自己的对自己的观察力，然后再开始这样一点一点慢慢去应用这样。那最后作为总结，我想到今天早上我跟我孩子的一个对话。那为了鼓励妈妈们去学习这件事情，我想要说一些比较直接的事，希望对你们来说不会太刺激。这样，
大家现在感受到的是害
对，
怕、
是啊，
紧
没有啊，我通常都是很友善的，但是我很擅长问很直接的问题哦，就是我觉得妈妈们。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很希望小朋友可以调节他们的情绪，对吗？我们很希望他们可以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成为幸福快乐的。那第一个我想要问你的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的话，我想要问你，你要怎么教你的小孩这样做？这也是我常常问我自己的问题。第二个事情是我想要问大家，就是我想要请你去想一想，一个人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幸福快乐？我觉得真的回到有一个还蛮直白的答案，它就是有情绪认理。怎么说呢？你想想看，一个人要怎么样幸福快乐，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他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可以回复到平衡嘛，就是回复到他原先的平静的或者是和平的状态。那这就是所谓的情绪认力其中的一环，就是我怎么荡到谷底了，我怎么再把自己拉回来？那我常常就是利用开车的时间帮助我的小孩去学习这件事情。像我对我的小孩的希望是，他们可以在有我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可以常常失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啊，但是我会很希望，就是他们在有我这个就是妈妈在旁边的时候，我会希望他们可以遇到人生当中他们能力范围内可以 handle 的一些很糟的事情。原因就是因为我想要他们去培养的就是情绪认力。像今天早上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就跟他们三个人说："来，我们今天有个新的目标。你们三个人回家来的时候，我们要来分享，包括妈妈在内。那当然，爸爸我还没有通知他，我等一下可能要去通知他一下。我们回来要来分享我们今天。"做哪一件事情，然后失败了，所以我就，然后我的老大就很讶异啊，就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的目标是失败吗？我就说对，那他就我们老大已经靠近青春期了，他就会有一些抗议，他说为什么要失败？我说这怎么可以是目标？我是说，因为失败会教我们很多事情，失败也会让你马上就看见哪些事情是你不想做的。然后他们在车上很快几分钟的时间，他们就可以马上辨识出他们在学校一直在逃避做哪些事。像我们家的妹妹一直在害怕的事情，就是她不敢去跟别班的小朋友交朋友。我们家哥哥害怕的事情是他不敢教别人功课。那我们家弟弟，他那时候在吃早餐，他就完全没有参与这件事情。
哈哈哈。
对，那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对我们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是我常常都邀请他们，就是哎，你今天失败了没？你今天应该要就是要有失败才有成长，要有失败你才会知道你哪方面感觉很差，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我给所有妈妈们的鼓励，就是我其实不是很喜欢，我知道很多文案都会这样写啊，哈，就是情绪怪兽啊，或者是情绪怪物啊这些的， 我想要帮助妈妈们去理解的事情是，情绪它真的没什么了不得的。Okay？ 它就是身体里面的一种感觉，啊，感觉很不好，有时候。那可是只要我们就是有更多的能力去体会各式各样的情绪的话，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培养我们的超能力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或你的孩子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你们都可以荡到谷底，然后再回来。那你想要创造的生活就不会离你那么遥远了，因为你知道你们可以就是走那些人家不敢走的路，然后你们都可以再回来。所以希望就是最后这是给妈妈们的一些鼓励，就是情绪真的不可怕，它只是我们身为人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只是需要知道，当负面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好的引导或是调节自己？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过我们想要的生活。所以，非常感谢疫情，就是今天花这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工具。然后，我也要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去看SEL 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就是美国的朋友已经夯很久了，然后所以我很开心，就是台湾的杂志也开始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真的觉得，就是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深耕跟努力的一块。那谢谢疫情，
谢谢，谢谢小林，谢谢大家。
谢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两集的内容的话，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亲子天下要赠送给夏琳的听众们两本免费的这一期的杂志，帮助大家预备幸福的能力。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我的脸书粉专夏琳私聊 Coaching with Charlene，写下 SEL 让我和孩子一起幸福，这样就有抽奖的资格咯。所以欢迎大家到我的脸书来参与这个活动。那我也会在本集节目的下方附上整个粉专的连结。好的，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